家好，欢迎收听心得海。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汇集各种奇思与妙想，我们一起打造心得海。我是铃铛姐姐，今天继续来讲达尔文的故事，迈入第六集啦。能听到这一集，要感谢前阵子赞助心得的小朋友。我们即将在本周六8月19号晚上8点，我会在 YouTube 频道直播回复你们哦。有一些呢是留在评论区的有趣问题，我也会在直播中回答。如果你很好奇其他人的心得或是别人的问题，欢迎到放星球 YouTube 频道看看，连结会放在文字资讯栏哦。这一集的内容啊，是我在看书的时候看到这边深深的爱上达尔文的地方你们到后面就会知道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了。话说啊，铃铛姐姐很喜欢一句话，这句话呢叫做小孩不是未成熟的大人，大人才是退化了的小孩。嗯每一次我讲给大人听，大人都会觉得啊，怪怪的吧。那小朋友你们觉得呢？我觉得啊，这句话是在指小朋友对世界的好奇心还有敏感度。因为我觉得啊，小朋友都比大人更有好奇心，而且常常会去观察身边的事物，但是大人的好奇心和观察能力就有一点退化所以呢，我觉得达尔文在这一点啊非常的厉害，他没有退化耶。他虽然已经长大了，可是还是像小朋友一样对世界充满好奇心，而且非常的热爱观察身边的所有小事情。那我有时候呢也会被我的朋友说你很幼稚耶，像小朋友一样。你们觉得这是称赞还是在嘲笑我呢？我每一次都觉得是称赞耶，被说像小朋友一样幼稚，我觉得很棒啊，因为我觉得小朋友比大人厉害的地方很多耶。好啦好啦，来，我们要准备来讲达尔文的故事了。达尔文在这几集啊，历经了大大小小的冒险之后，已经和他刚出发刚上船那种绅士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就像个牛仔一样，很可惜当时他们在的地方都没有先进的设备，也不太有可能会有人帮他画什么肖像画，都没有留下他当时的那个画像或是照片。我是觉得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差不多呢就跟高卓人一样非常的强韧。好，经过上一集40天的冒险之后，他也已经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跟小猎犬号的大家会合了。在会合的时候呢，他准备要来做一件超级重要的事。是什么呢？就是 shopping 购物嘿，为什么很重要啊？因为你看啊，你旅行这么久，会不会有很多东西用完了？一定会啊，而且这些东西是消耗品，用完了你就是一定得买。那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边呢，有非常多英国人开的商店，所以可以买到很多他需要的东西。我举例，你们来猜猜看他要买什么好不好？例如他要寄信给他的家人，还有韩世楼老师，那他要买什么呢？哎，你看，就有人知道要买信纸啊、墨水啊、笔啊，很好。那像他要寄标本给韩世楼老师的话，那寄标本回去，他要买什么东西啊？对，要买罐子，通常啊都是玻璃罐，这也是消耗品啊。每次寄回去，玻璃罐就是不会再回来了耶。还有，他在旅行途中都会带着一把枪要打猎，那里面有一个东西也会用光啊，要买什么呢？对，子弹还有火药也要买哦。那还有哦，他都去这么艰难的地方，又骑马又走这么多路，所以身上会有哪些穿戴的东西坏得特别快？很多很多，对，袜子啊、手套啊、手帕、鞋子，这些都会坏得比别人还要快哦。他那时候哦，还写信请英国的家人帮他去一个超级耐用的品牌买鞋子，而且他要家人一次买几双寄给他，你们知道吗？4双看到这封信就可以想象他有多么容易把鞋子走到坏掉。你们知道像他出去外面要买东西啊，或是要花了什么钱，他会记账，他就会把他花钱的项目给记下来，会有一个清单。那我们呢就找到了一个清单，发现他当时身体应该出问题了哦。我来把清单的项目念给你们听，你们来猜猜看他身体哪里出问题好不好？好，这张花钱清单里面写着纸、剪刀、牙医、修理表、马刺、法国牙医、 雪茄牙医书店。很好猜吧，哪里出问题啦？那接下来呢，达尔文啊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边待四个月，因为小猎犬号呢要去其他地方测量，四个月之后才会从这里的基地再前往别的地方。那达尔文购物完以后，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跟爸爸要钱。因为他已经快没钱了。我跟你们说，出去冒险不是只有勇气还有冲劲就可以的，也需要钱啊。像达尔文啊搭着小猎犬号出来，他不算是小猎犬号船上的员工哦，船上工作的人是可以领薪水的，可是达尔文不是啊。达尔文等于是搭着小猎犬号出来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呢他就要自己付船费啊，付他的住宿费啊，然后他吃东西也要付钱啊。所以小朋友，钱也是很重要的，没有钱也写不出进化论。那因为他才大学刚毕业，也还没开始工作存钱，那只能找谁要钱呢？对，就是写信请爸爸寄钱给他。那老实说，你们猜他爸爸想不想寄钱给他？对，爸爸超反对的，他就只想叫达尔文赶快回家。如果是你们没钱了，那你们敢不敢寄信？还是你们会选择就直接回家？哇， 我有时候想象一下，如果我是达尔文，我可能会觉得要寄信找爸爸要钱很可怕耶。但是他还是寄信了，因为啊，达尔文相信他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对这个世界非常重要，不能在这个时候停下来哦。那在这四个月之内呢，他也常常就进入蓬巴草原去研究搜集，到处找化石。他在这里非常确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一块地之前一定在海底，一定是近代才浮出来海平面上的。但是啊，最重要的线索，最重要的证据，要到另外一边有火山口的安第斯山脉去找。好不容易啊，小猎犬号的任务完成了，达尔文也顺利的跟爸爸要到钱了。整个小猎犬号他们在这里哦，买了一整年份的食物和用品，一整年呢都放在船上。为什么要这么多呢？因为他们这一次啊绕过何恩角以后就再也不会回来咯。他们现在啊就要进入南美洲的另外一边，面对太平洋的那一半。他们出船的那一天啊是1833年的12月7号。他们这一次在船上其实航行了很久啊，一样晕船很辛苦，可是他们在船上看到了一个超级神奇的奇景哦。那一天啊风平浪静，天气非常的好，突然一望无际的海上哦，旁边没有任何陆地，没有任何岛，突然有一群什么东西飞越过他们身边，你们知道吗？蝴蝶，一大群的蝴蝶哦，在海面远远的看，蝴蝶还在远方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是暴风雪，后来才发现这是一群蝴蝶，然后满天都是白白柔柔的那个蝴蝶翅膀，不停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持续到傍晚，有一阵很强的风刮来，才把这一群蝴蝶吹走。小朋友，蝴蝶怎么会在海上啊？欸，说到这边我就想到我之前看过的一本绘本，叫做《航海小英雄》，铃铛姐在放故事里面有讲过，大家也可以去找来听听看。《航海小英雄》里面啊就有一幕是画海上遇到蝴蝶，我那时候本来以为是虚构的，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蝴蝶，他们的飞行能力可以飞越大海，然后去找新的地方过冬。我后来去查，依照达尔文他们船只的地理位置，很有可能是遇到帝王斑蝶正在跨海过冬。那这个哦，没有要到国外才看得到，我们台湾就有，就在铃铛姐姐住的高雄茂林那边有一个紫蝶幽谷，每年啊固定的时间都会有好多好多紫斑蝶来到紫蝶幽谷过冬。这里是和墨西哥并列两大越冬蝶谷的地方哦，不用到墨西哥，来我们高雄就看得到了，我去看过，超酷的。好，那刚刚提到他们出船的日子是12月7号，诶，12月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是什么节日？对，圣诞节。那可是他们出门在外啊，这圣诞节平常都要吃大餐，他们还能吃大餐吗？原本想说应该是没办法吃大餐了，因为船上的食物都要省吃俭用，不可以随便浪费。但是啊，达尔文居然在圣诞节那一天去外面打猎， 打了一只快要80公斤的羊驼回来。真的很酷吧？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超强壮的猎人了，船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强壮。我记得我小时候读达尔文的书，我都还以为他是那种书生，然后就是学者瘦瘦弱弱的，到这边才知道他根本就是一个强壮的冒险家。如果要说电影角色的话，大概比较像印第安纳琼斯吧，就是前阵子上映的那个电影，他也是一个探险型科学家哦。而且啊，达尔文野外求生能力也超强的，我觉得他最扯的是可以在哪里睡觉，他可以在鹅卵石上面睡觉。但我之前呢去海边调查的时候，也有躺在台东的鹅卵石上面晒过太阳，其实还是蛮舒服的啦。而且你们知道吗，达尔文在这趟旅程中还有一次救了船长费兹罗还有一名水手。那一次是怎么样呢？他们在帕塔哥尼亚那边一个地方停船下来休息，要去找水源。虽然可以带着一整年份的食物，但是没有办法带着一整年份的水啊，所以他们其实啊，水没有了都要停在路边去找水源。可是他们这次停的地方刚好非常的荒凉，没有树，没有鸟，没有任何野兽。你知道吗？当一个地方没有动物，就代表这附近有没有水源。嗯，其实很有可能是没有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需要水。好，还好他们有一张地图，可是这是一个很老的地图了。他们就凭着这个地图想要走到岸上，再往里面走一点，去找找看有没有水可以喝。那天的天气非常热，热到你连呼吸都很困难，而且他们还要背着很沉重的工具啊，那也要带着枪啊，要不然遇到危险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就这样背着这些东西走了好几个小时以后，所有的人都累到走不下去，除了谁？对，就是达尔文。这时候他们走到了一个小山丘，走不动了。可是往下一看，发现在小山丘的下面，右边、左边各有一个湖泊在远方。达尔文就说，要不然这样好了啦，你们走不动了，不要浪费体力，就在这里休息，我自己下去看看。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只剩下船长费兹罗还有另外一名水手。他们两个在小山丘上看到达尔文咚咚咚咚走到第一个湖泊停下来。可是停了一下，他又咚咚咚咚往第二个湖泊走过去，又停了一下，没有装水就走回来了。为什么呢？一回来他们就问达尔文，你刚刚不是已经走了两个湖泊了，你怎么什么水都没有装啊？我们已经快渴死了，走不动了，没有喝水真的会走不动。达尔文说，哎，如果他们可以喝，我也很想装给你们喝啊，可是我看了一下，我发现这两个湖泊都是碱水湖，生物根本没有办法喝，喝了你可能会更快死掉啊。费兹洛，我们看来只能走回去船上了，你们还走得动吗？你们觉得费兹罗和另外这名水手还走得动吗？真的走不动了。他们再继续这样走下去，很有可能会走到半路就昏倒，而且如果他们昏倒的地方没有阴影处，可能还会中暑脱水，非常的危险。所以后来呢，达尔文就决定让费兹罗和水手留在阴影处休息，等他回船上求救。可是你知道从这里走回船上是很近还是很远？很远啊，而且达尔文自己也没喝水没吃东西，他就这样又走了多久呢？他又走了11个小时，真的走回船上。他就这样找人去救船长还有那位水手。那在他们经过何恩角的时候，也有再度回到火地群岛，就是我在第四集最后有说他们离开一年以后回来探望巴顿的那一段，就是在这一段航行中回来看他的哦。但是你们知道吗？他们这一段长长的航程真的是多灾多难。他们才要开进太平洋之前，小猎犬号居然砰撞上一颗大石头，这都撞到大石头破掉了，还能继续开吗？没办法，所以他们必须把船停下来找人维修。那这样船上的水手完全都没有事情做了。船长费兹罗就提出了一个计划。可是大家听到这个计划以后都并不是很喜欢，只有达尔文非常赞成。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停留的地方啊，有一条河名叫圣塔克鲁兹河， 费兹罗想要驾着船上的小船溯溪而上探险，去看看有什么东西。那达尔文呢，只要能去那种没人去过的地方都嘛很开心，而且还想着说啊，我这样子随着这个圣塔克鲁兹河上去就可以接近安第斯山脉，我有没有机会爬到安第斯山脉上呢？就只有达尔文很期待，其他人都想说哦，不能好好休息吗？小朋友，如果是你们，你们会很期待还是你们会想留在船上等呢？可是那个年代没有书可以看，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动，没有手机，什么都没有哦。后来啊，总共有25个人带了三个礼拜份的粮食，在我生日那一天出航了。我看到日期的时候觉得很有趣，是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出发的耶。结果啊，原本预计要出去三个礼拜，才十天，大家都快不行了。因为这条河的两边都太荒凉，不适合动物生活，他们也找不太到干净的清水。那还好啊，达尔文偶尔还可以帮他们抓到动物来加菜，不对，加肉。他有一次射中了一个秃鹰哦。可是你们知道吗？其实秃鹰不一定要用猎枪去射它，还有两个方法可以非常容易抓到秃鹰哦。但是我想让你们自己动脑想想看，我先告诉你们，当地人吼观察到了秃鹰有一些习性，他们就是利用秃鹰的这些习性来用轻松的方法抓到秃鹰。首先，秃鹰的第一个习性就是它在起飞之前一定要助跑，就像飞机一样。你们有没有搭过飞机或是去飞机场旁边看过秃鹰呢？就像飞机一样，要先把两片大大的翅膀张开，它那个翅膀超长的哦，它一片翅膀的长度大概就跟一个七岁小朋友一样高，所以呢它一定要先张开两片大翅膀助跑之后才能起飞，这是秃鹰的第一个习性。第二个习性呢，就是一般的鸟很容易被吵醒，但是秃鹰睡得超熟，睡着了就像死掉了一样，听到声音也不会醒来。不是，我看到这边我真的觉得很有趣耶，怎么会有这种鸟啊？可能是因为他们都觉得自己住得很高，或是他们住的地方没有什么其他动物，不会怕吧。好，那当地的人啊，就是利用这两个习性，所以找到了更轻松抓到秃鹰的方法。你们可以先想想看哦，我后面再来解答。那他们这一趟溯溪旅程，其实在最后根本就已经无法继续航行了，只好下来用走的，也很接近安第斯山脉。这时候达尔文超级想去爬山的，但是你们觉得有可能吗？不可能啊，因为除了达尔文，大家都没力气，也没有食物吃了，已经准备要顺着河流往下回去小猎犬号。但是你们知道吗？同样啊，是看到一座山，每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差异很大。费兹罗船长看到了山，他就说：各位看啊，这是我们上帝的杰作，从创世纪以来从来都没有变过。那达尔文看到山，他心里想着什么呢？他说：我好想去研究这个山上的地质，我才可以知道这座山存在了多久，它怎么形成的，它怎么变成这样的，它怎么出现的，好想知道。所以我真的超级喜欢看你们的心得，因为同样的故事，每个人听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哦。我就是看到这边以后觉得超级喜欢达尔文的。铃铛姐姐觉得达尔文就是我的理想型。因为你看，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又很勇敢爱冒险，而且身体强壮又健康，不怕脏不怕苦，也不怕遇到困难，观察力又很丰富。听说他的文笔哦还很好，而且非常的幽默风趣。而且啊，他在一路上遇到了这么多残忍的事件，他是不是都觉得很心痛，会同理大家？他的个性其实非常的善良耶，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让我很喜欢达尔文。好啦，这一集呢就讲到这边。我跟你们说，达尔文最后真的还是有去爬安第斯山脉。下一集呢，我会讲他在安第斯山脉遇到的事情，还有他们遇到了一个超级可怕的大地震。好，太好了，再一集就可以抵达我五月去的加拉巴哥群岛了。好，到这边我要准备揭晓抓秃鹰的方式咯。如果你还没有想好，你可以在这边先按暂停，先想一下你利用秃鹰这两个习性有没有想到什么更容易的方法来抓它，然后再来对答案。 OK， 我要准备讲咯。好， 第一个方法就是秃鹰因为很喜欢吃动物的尸体，所以当地人啊会把一些腐烂的肉啊放在很狭窄的地方引诱秃鹰去吃。那秃鹰啊只要走进很狭窄的通道去吃肉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就可以轻松的靠近它们。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种很狭窄的地方，它的翅膀会怎么样？对，打不开。所以他们只要走进去吃，翅膀打不开飞不走，那就被抓到啦。第二个方法呢，是趁秃鹰在树上熟睡的时候，人们就会偷偷的爬到树上，在绳子上打一个活结，轻轻的套在秃鹰的脖子上，这时候只要用力拉紧就抓住了。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想说，秃鹰也睡得太熟了吧，都已经有人类爬到树上了还用绳子套在他脖子上，这样都没有醒。我跟你们说，以后齁，你如果遇到那种叫不醒的人，不要再说什么你怎么睡得像猪一样，不是不是不是，以后要说你睡得像秃鹰一样耶。好，又到了来念留言的时间咯。这一次是念小额赞助的留言区，不是念 Apple Podcast 评论区哦。啊，那另外还有三位小朋友，其中一个是寄明信片来给我的，我会在今天就念出来。那还有一个小朋友，他说他的心得，希望可以在这边回复，我也会同样回复你哦。第一个要念的就是无忧，悠悠，我们三个有收到你的明信片咯。悠悠的明信片上写说，我爱你们的故事，我是三年级最爱辛德海，喜欢不听警告的鳄鱼，我写的时候在听辛德海打气中，我想要听到在辛德海分享明信片哦，祝平安健康。嘿嘿，悠悠，我们三个收到了，谢谢你，谢谢你。好，接下来我要念小额赞助区的留言了。我一打开我发现，原来我这么久没有念了哦，原来我这么久没有更新了哦。其实我都已经写好了耶， 我老实说，我现在已经把这些节目应该写到第七集第八集了啊，就没有收到20个新的赞助嘛。还是你们其实都留在评论区呢，我没有发现。好，第一个是 Ryan Milly， 好久不见哦，你们留言说，三个姐姐谢谢你们讲故事，我给你们这么多分，99999999，太多了啦。好，再来是洋洋说，我超级喜欢听姐姐们讲故事，下次我要去总部听你们讲故事哦，欢迎欢迎，来总部听故事哟。再来是梦千猫猫说，梦千说，我看过蚂蚁吃蟑螂，猫猫说，送你无限颗爱心。还有我的好朋友 Dita 说，达尔文第一集很有趣。我跟你们说，我的好朋友 Dita 哦，他超级厉害的，他会带着超大的相机，然后在海里面拍照，而且他拍的照片超级漂亮。到时候我跟你们分享加拉巴哥群岛海里面的一些照片，就是 Dita 拍的哦。那这里还有小林妈妈说，谢谢姐姐们用心分享好听好笑又有深意的故事，不客气。哇， Ryan Milly 都留言两次了，我还没更新。他说达尔文系列超好听，谢谢铃铛姐姐。好，这边有一个住在新竹的妍飞，他说，我是住在新竹的妍飞，我真的好喜欢放星球放故事或是辛德海，我都要听好几次，三个姐姐的野餐会我都有参加过，我真的超级喜欢三个姐姐，我今年要上小学了，希望姐姐可以念我的留言给我鼓励哦。哇，妍飞要上小学了耶，恭喜恭喜，希望你可以在小学里学到很多东西，交到很多朋友哦。这边有一个留言，虽然没有署名，但是我们非常的感动耶，他说，谢谢姐姐们用生动活泼的方式讲故事，很多故事孩子都一再重复听，重复的笑，百听不腻，而且姐姐们口齿清晰， Podcast 上说故事的人很多，但讲话标准的却不多。诶，我是比较少听啦，更重要的是姐姐们都有很好的观念能传达给小朋友们，讲故事中寓教于乐，这是我一直放心让孩子听放星球的原因，谢谢妈妈。还有一个也是没有署名的说，谢谢姐姐们愿意无偿花时间讲故事给大朋友小朋友们听，爱你们，谢谢，谢谢大家也愿意听，就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听我们才会继续更新啊。再来是右旋，他说，谢谢姐姐们说故事给大家听，还括号无限爱心这么多。再来是台南7岁的丽娜， 丽娜说，我最喜欢听的是金花声，听了好多遍，好好笑。丽娜的妈妈说，感谢放心球，真是帮我陪伴孩子的育儿神器，让妈妈轻松许多，睡前一定要听，已经变成睡前仪式了。丽娜许愿想听坏种子的故事，又看到迪塔了。因为迪塔呢常常开车回去，然后遇到塞车，他还说新德海太好听了，开车回家突然很喜欢塞车，可以好仔细听，可以好好仔细的听。当然还是不要遇到塞车比较好啦。再来是亮晨晨说，谢谢姐姐们一直讲好听的故事给我们听。还有宣凯跟宣静说，谢谢姐姐百忙之中还是不忘更新好听的故事给我们听，让我们在搭车时可以沉浸在故事情节中，谢谢姐姐，可以赶紧来台北办野餐趴，一定会的，但是我们要等天气凉一点，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等到十月或十一月之后吧，就是要凉一点啦，不然现在大家听完故事真的会中暑欸。好，再来是宏源，宏源说很期待被念到留言，真的好喜欢听姐姐们说故事，妈妈也听得很开心，宏源想说姐姐加油讲故事，最喜欢包姆与凯罗的故事。下一个是蔡富宇说很喜欢听达尔文的故事，希望快点更新，谢谢姐姐。好，再来是巧杰说，我是第一次留言，我跟弟弟都很喜欢听姐姐们说故事，谢谢你们，送你们吃十万个鸡腿，一百万个鸡胸肉和我数不清了啦。我给你这么多鸡腿跟鸡胸肉，哎，会放到过期吧。再来是想想说，我最喜欢听你们说故事。还有 Sophia 跟妈咪留言是超喜欢达尔文系列故事，好节目要大推，也要实质的支持，谢谢各位。再来是家园说，希望姐姐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听，我有跟妈妈说要给铃铛姐姐吃鸡胸肉哦。感谢感谢，我冰库里面真的都是鸡胸肉。还有多莉说，谢谢姐姐们那么努力讲故事，让我每天都不无聊，我也喜欢你们的故事，谢谢姐姐们。还有台中的欣桐说，铃铛姐姐、小雨姐姐、露露姐姐，我好喜欢你们说的故事，每次我们都在爸爸妈妈开车的时候听故事，爱你们哦，给你们100颗星星，谢谢。还有台中的以乐也说，我觉得达尔文的故事里的军队应该把印第安人抓起来，再把老人和小孩放走，其他人关在监狱20天，再放他们出来。哦，就是关一阵子处罚他们就可以了吼。对啊，可是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我觉得他们也是很怕小孩长大会回来报复，所以他们都会选择就是直接对小孩老人也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好，最后一个赞助区的留言是子明说，铃铛姐姐的故事好好听，感谢大家的回馈。这一次呢有两个新的赞助，他们特别说想要在节目中念出来，而不是在直播中回复齁。那所以呢我们先来听听看以下的这个心得。
铃铛姐姐你好，我的外号叫做陈巴乐，这是我听达尔文想到的心得，想到的战舰，它上面有一只狗，还有一只小鸟，后面还有四个三角锥，这两边还有几个飞弹，上面还有一个炮台，还有雷达，它还有一个机关，是可以从这边取下船。这个是他们的敌人，是一台战机，前面这两个是船长跟助手，后面这些是队员，这边还有一个炮，这边是发射鱼雷的，这里是发射榴弹炮，船最要最重要的武器，后面还有紧急发报器。
哈哈，哇，你们知道吗？巴勒啊，他自己啊用类似乐高的积木拼了一个让达尔文他们可以出海研究的战舰。哇，巴勒，如果呢达尔文再晚一点出生，有你这样的战舰，他的那个冒险计划应该会更顺利哦。哈哈，好酷哦，你真的介绍得很详细耶，谢谢巴勒。然后巴勒还问了一个问题说，铃铛姐姐去加拉巴哥群岛潜水有看到海鬣蜥吗？
有哦，超级无敌多。
好啦，等到讲到海鬣蜥的那一集，我会把它剪成影片放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面让大家看看，好不好？真的是 哦，太好看了，海列西真的好可爱。好，还有一个呢，是要生小五的 QQ， 他说我很喜欢你们的故事，我最喜欢铃铛姐姐。他很喜欢的故事是新德海的木生昆虫博物馆，他也很想去，可是我妈妈会怕虫，所以无法去。哇 QQ 你很喜欢昆虫，喜欢敲形虫，结果妈妈会怕虫是不是？没关系啦，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这样子哦，考虑看看哦。因为 QQ 你已经要升小五了，那木生昆虫博物馆其实不大，你们可以到那边以后让妈妈去咖啡厅好好的休息，就在那边喝咖啡吃松饼，然后呢你自己在昆虫馆里面逛是 OK 的，因为你已经够大了，我相信你一个人逛应该也是没有问题，你也不可能乱跑跑走嘛，对不对？你可以这样跟妈妈商量看看哦。好的，那这一次赞助区的留言都念完了，下一次我就会来念 Apple Podcast 评论区的留言。啊，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最近就赶快把第七集先录起来，要不然那个留言又会累积太多。好的，那再提醒大家一次，如果要听到下一集的话，我要收到20个心得，我才会放下一集哟。然后啊，这阵子啊，有小朋友或是爸爸妈妈问我说，之前的心得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呀。所以如果你是之前听打气周、听木生昆虫博物馆，或是呢，你是听成语故事、百发百中、熟能生巧，你听到这些故事以后，有任何的心得，过了很久很久以后，在某个地方看到某个东西，然后才想到这句成语，这算不算心得？这个也算是哦。像这些心得都欢迎大家赞助给我，只要搜集到20个心得想法，那我就会再解锁下一集，就会再上架咯。那在这一集里面啊，我有几个问题非常好奇。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你身边有没有谁睡着了以后就像秃鹰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呢？我跟你们说谁好不好，我就是。我上次齁跟四个小男生啊，我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听说呢那天晚上我回去很累，我说要在地板上睡一下，听说还在我耳朵旁边大叫，然后我都没有起床。我是不相信啦，我真的有睡得这么熟吗？我有像秃鹰一样吗？好，那你们身边有没有谁睡着了就像秃鹰一样的呢？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比较难，如果啊你们是达尔文，你们会怎么写信去说服爸爸寄钱给自己继续冒险呢？我觉得这题好难哦，因为连我都不知道，如果你们能写出来真的很厉害。第三题就是，你看我好喜欢达尔文，因为他身上有很多我喜欢的特质，像是很爱冒险啊，然后不怕脏啊，然后就是很好笑啊，然后身体非常健康强壮啊。那我很好奇耶，你们自己喜欢的朋友是有哪些特质让你们这么喜欢呢？例如说很善良、很好笑，还是很可爱，还是功课很好，还是很爱帮助别人呢？好，以上三个问题我会整理在文字资讯栏，你们可以找自己家人朋友讨论，也可以在自己脑袋里面思考，如果有任何的想法跟心得都欢迎分享给我。不一定要写字哦，你也可以用画画、用乐高拼，然后拍照下来传给我。你也可以录影或录音，那要怎么传给我呢？铃铛姐姐啊，会放一个表单连结在文字资讯栏这边，那你们可以直接点连结进去上传心得，这样就会直接被整理好了。要不然铃铛姐姐每次在整理心得的时候要花蛮多时间的。那这个连结呢，我们也会放在粉丝专页的贴文里面，等到累积20个心得就会开直播回复大家，而且就可以上架新一集的心得海节目咯。短短的心得是小雨滴，大大的心得是小河流，需要有人愿意赞助心得，分享各种奇思妙想，心得海才不会干枯啊。只要搜集到至少20个心得，就会有下一集心得海啦。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帮我分享出去或留下评论让其他人知道。最后，本节目有开放小额赞助，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也欢迎抖内请我吃块鸡胸肉，让我有更多体力制作节目。我是放星球的铃铛姐姐，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